有几位记者推断，如果老狐狸不在墓室里，我们不可能这样大费周章，所以他们一直缠着我们，想得到一点独家新闻，但我们仍旧闭口不提。就在举办讲座的当晚，你真的可以明显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。毕竟我们卖了个很大的关子，陵墓保管人埃里克·隆德伯格提供了一些发掘工作的背景资料，嫁给弗雷泽家族的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莎拉·弗雷泽讲述了这位祖先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重要的社会地位，吸引了听众。为了让这场讲座更加星光熠熠，现场通过 Skype 一种即时通信软件连线了丹，他为观众讲述了这次调查对他个人的意义，并播放了一些挖掘时的片段。在我宣布棺材里无头尸骨的身份之前，鲁西娜起身又回到了墓室。会场安静的能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。最终我宣布，遗骸主人并不是弗雷泽，而是一位20至30岁的女子。你能听到会场观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我知道，没有人会期待这样的结果，但科学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，它不会为了迎合人类的欲望而改变自己，它传达的是真理。现在，轮到我们向公众解释这些发现。事实是，我们并不知道这名女子的身份，直到现在也不知道。一种说法是，当时族人确实为弗雷泽准备了一具刻有他名牌的棺材，但最终却没能将他的遗体从伦敦偷运回来。族人们是否将棺材的名牌抠下来后安放了别的死者？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，并没有留下关于这名女子的任何信息，那他们确实很不礼貌。我们怎么知道她是女性？他骶骨和骨盆的形状让我们毫不怀疑他女性的身份。正如鲁西娜和我推测的那样，一旦有好奇之人打开棺材的一个小口，窥视里面的东西，它就成了一个方便的容器。任何在墓地上发现的遗骨都被扔了进去。因为民间一直有关于弗雷泽的尸体被偷运回乡的传言，也有可能在过去的250年里，有人忍不住偷看棺材。如果铅变得易碎，焊接的边缘开始松动，那就更是一种诱惑。而这正是造成棺木损坏的原因。那女人的头呢？没有证据表明她曾被斩首，只是她的颅骨与身体不在一处。会不会被某个偷窥棺材的人带走了？或许他们认为这是老狐狸的颅骨，他们应该把这个颅骨带走，让他的传说延续下去。或者他们真的相信这是西门·弗雷泽的颅骨，把它当成了某种纪念品带走。不论如何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是什么。不管棺材里的人是谁，他都值得一个体面的葬礼。我的家人很早就与弗雷泽家族的另一个分支熟识，他们掌管着英弗内斯的殡葬业。我打电话给比尔和马丁，问他们是否愿意为一位可能属于弗雷泽家族的女子捐赠一口棺材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她的遗骨放在地下墓室里。当然，他们同意了。我们将遗骨装入新的棺材内，并举行了一个简短庄严的仪式。因此，地下室现在容纳了全部原有的铅棺，再加上一个闪闪发光的新的木质棺材，其中装有这名无名女子所有能找到的遗骨，以及其他四个人的部分遗骨。毕竟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，他们一直相互陪伴。如果老狐狸在天有灵，知道我们为了找出他的遗骨费尽心思，一定会觉得很有趣。即便过去了250多年， 他仍是幕后主使，让人捉摸不透。他可能真的会笑掉头。当我们发现一位身材高大并患有严重关节炎的老年男性的骶骨时，我们开始了这段寻骨之旅。然而这段旅程也止于这一块骶骨。要揭开这个神秘传说的一角，弄清供葬在这口棺材中的逝者是谁，我们不能只判断出骨骼的各个部分，更重要的是解读他们携带的信息，性别、年龄和其他特征，这才是关键所在。